你的视野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你的热情有多少，成就梦想的机会就有多少。欢迎收听科技行脚黄清勇时间。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 DigiTimes 联合制播。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 IC 之音 FM 97.5，我是 DigiTimes 总经理电视报的社长黄清勇。过去两个礼拜，我都跟大家谈的是5G 的过程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情境。这里面有包括重要的实验的场域，包括 FinTech、FunTech， 包括 AR、VR， 360度的环场的技术。我们看到 Infinity Computing， 看到 3D 的 Printing， 这些新的科技，还当然包括 Biotech， 包括智慧医疗，这些领域都是以摩尔定律的速度快速的推进当中。但这个大的环境里面， 5G 还是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很多国际级的大厂动作频频，譬如说新加坡的 Avago 诟病了 Broadcom 以后，你可以看到新加坡在很多产业的定位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改变。 Avago 在汽车的RF 技术上为基础的一些新的创新，是不是跟现在新加坡推动无人车的相关的应用有关系？ STMicro 它是针对物联网 Wearable 自驾车所需要的 MEMS 机电整合的元件来起步， Always On 的一些关键技术，电源的管理，资安的晶片，这些都是 STMicro 的强项。其实台湾似乎找不出来，譬如说我们针对联发科这样的公司，因为联发科已经不是小公司，联发科在 IC 设计业里面绝对是足以代表台湾的重点公司。当新加坡在跟 Avago 谈这些合作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不是只有 Avago 在新加坡， STMicro 的亚太总部也在新加坡， TI 的亚太总部是不是也在新加坡，那这些国家这些大厂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关系？联发科跟台湾政府的关系怎么关系？或者政府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思考联发科可能面对的情境是什么？还是说我们还继续雨露均沾？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公司不重要，好，譬如说羚羊、瑞昱、 Phison、 群联这些公司，还有包括 Silicon Motion、 力奇不同的公司，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上面，我们给他的情境是什么？其实现在也没那么复杂。好，我们可能需要三层 A 咖的公司，第二个在特定领域上面的中间企业，第三层是 Startup 新创的公司。我们针对这三种不同的公司，我们的服务方案到底是什么？还是我们还在想，我听到政府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框了多少钱给谁？我不想那个框字是应该哪个边？我不希望是言字边哦。你框我？如果我们对产业没有足够理解的话，我们大家的认知会有相当大的落差。但是谁愿意？哪一个媒体愿意花了很多的力气去研究5G 的环境背景？去追踪每一家大厂可能的变化趋势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告诉我，对不起，你们的报纸价钱就是应该比照联合报、中国时报或苹果日报。如果是这样子，没有人愿意去做知识密集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社会它的知识密度越高，越有前瞻性的时候，它更愿意分享的时候，然后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它可以 sustainable，他可以长期延续这样的工作情境，那这个社会就会往正向的方向去前进。现在不是啊，我们最大的客户可能说是外商啊，那我就服务外商啊，你们不是都在服务外商吗？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们就开始面对相互埋怨的情境，这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说，当我回宜兰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只看到有一个小水沟上面有几只夜鹭在宝丽龙的碎片上面 密室，旁边有几只死鱼，我把它照下来，这个照片如果把它扩大解释的时候，宜兰真的很烂。那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解释，我是说宜兰真的很好，就只有这一块真的不好，我希望县政府看到赶快把它清理干净，那宜兰就都很干净了，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还 OK， 我不是说毫无瑕疵，但它基本上是 OK， 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往前推进。所以我们必须对于产业的背景、细腻的条件、文化、企业家的心态多所琢磨，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看到在 5G 的时代会影响我们的核心技术，包括什么机电的 整合元件。我们可以看到 Bosch 他们可能在 ADAS 这种自驾车可能的方案上面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公司想投入这个领域，所以过去几乎独占这个市场的现在开始面对竞争的压力。在 sensor 的部分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 sensor， 包括 ultrasound sensors、 SR 的 radars、 camera for long distance、 camera for sound、 stereo 的 cameras 等等等等，各种不同的 sensor 都可能会在未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如果在记忆体，鸿海为什么要买东芝？最主要是 NetFlash 的核心技术，因为这个核心技术将来会对于大量存储的设备造成非常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它当然是鸿海集团的战略资源。我想我们可以看到 IC 设计公司也都在虎视眈眈的去寻找 ADAS 就自驾车相关的一些商机。我们看到德州仪器在相机跟雷达结合的领域有非常强的基础，我们也看到 Samsung 跟 Sony 都在觊觎同一个市场的潜力。德州仪器同时在类比 IC 跟 DSP 上面也有优势，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在汽车电子上绝对是重量级的竞争厂商。另外我们看到 Flexible 的 OLED， 我们可能迎接到一个 Super Cycle， 一个超级的循环。当我们发现 iPhone 7 Plus 首度采用这个关键技术的时候，这个技术就开始接受到一个新的转捩点。我们发现说 iOS 跟 Android OS 之间它的竞争几乎处于停滞的现象，那个意思是说用过去使用者的行为来绑住消费者的方式大概已经尘埃落定了，很难再有第三个势力再用这种方式来介入。所以苹果希望在软体的变化之外创造更多硬体规格上面的领先，来抢占更多的商机。过去 LTPS 的 OLED 全世界的需求有 45% 被苹果掌握了，2018年以后很多的手机厂都会转移到 Flexible 的 OLED， 所以呢 LTPS 它的价格将会暴跌，而且会流向中低阶的手机上面。供应商而言，它会从过去主力的 Rigid OLED转进到 Flexible OLED， 所以这两个之间你会发现说产业世代交替，而中国大陆的厂商也会虎视眈眈的掌握面板上面的世代交替，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重要的趋势。另外还有高周波低周波的技术可能的变化，因为过去的方式可能会面对成本的问题，可能会面对微小化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在汽车联网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技术的压力。除了这个之外，包括跟各种人工智慧的结合，包括各种核心应用的主轴，它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逐一检视的一些重要的项目。那我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车联网跟自驾车。一般认为自驾车运输交通业将会是最早导入人工智慧跟机器人生产的关键领域，所以呢，我看了一个影片，大概15分钟，就是 Tesla 它的 Gigafactory， 它有150万平方米的工厂，要生产一年150万台的汽车。他们怎么做到？他们是 design 的生产的流程，你会发现说它的生产流程可能跟过去传统的引擎汽车不太一样。如果过去的汽车厂不能掌握这样的机会，你会发现将来可能不是只有 Tesla 买下 BMW， 甚至可能是 Google 或者是微软买下 Benz， 这些都不是不可能。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再回到科技行脚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7.5 科技行脚的节目，我是黄清友。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谈的是车联网跟自驾车，我们已经可以想象车内强大的计算功能加上外部的连接，汽车将会变成一部行动的电脑，再加上以人工智慧为基础的各项服务，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想象未来汽车的价值跟潜在的空间。在新技术的推动之下， Tesla一定会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 NVIDIA 的 GPU 跟产业链都会变成大家看好的新商机。所以自驾车商机已经慢慢趋于成熟，大部分的 A 卡大厂都将2020年到2030年视为全球自驾车商机的大爆发的阶段。因为自驾车牵涉到生命安全，所以对于 sensor 等等相关零件的品质要求都非常的高，所以很多 IC 设计业者也帮车用的商机视为续命仙丹，我们如果要延续生命，可能车用的商场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因为摄像镜头的需求带给 CMOS Camera 庞大的商机，它可以支援 5G 的 Modem、 GPU 等等各种 MEMS 的商机，这些都会给晶圆代工厂带来下一个十年的荣景。除此之外呢，云端计算跟人工智慧的商机，我们现在看到云端的商机当中， Amazon 名列前茅， Google 微软紧跟在后， IBM 在 Watson 的架构当中苦战，这几个都是世界级的大厂。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ARM、 NVIDIA、 Intel 在整个人工智慧的技术上面希望开发出新世代的微处理器，他们都以 Open Programming、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方式在寻求公开技术的标准，加速扩大市场的利基。基本上云端服务的业者都会采取深化人工技术并且快速将服务推动到市场端的策略，所以呢，车联网金融服务将会是最早期最关键的市场区隔。另外呢，在机器人应用上面，我们看到软银在2014年的6月第一次将 Pepper 这样的机器人带到市场上面去，它被设计为人类的伴侣，它可以透过跟人类的互动学习理解人类的表情情绪，借以来提供更贴心的服务。那我们也看到 IBM 的超级电脑 Watson 他们之间的合作，所以你可以想象 Paper 背后的大脑可能跟 Watson 的超级电脑是有关系的。另外传统家电的业者包括 Samsung、 LG 在内的韩国的大家电厂都在积极透过家电的物物相连来建构一个智慧家庭的架构。日本的 Sony 它是在 CMOS AI 的技术上面，预热系统以及 Panasonic 在物联网电子跟电装的技术基础上面都被看好在下一波的竞争可以脱颖而出，他们在家电产业里面是有一定的实力。对家电厂商而言，过去应用于家电的技术现在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延伸到车用跟机器人的商机，所以家电大厂的新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你气够长，只要你核心技术够好，时间到了你就有机会成为赢家。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赢，除非你是规格的制定者，所以很多人积极的跑到前面那一段去。我们可以看到大厂的动态， Intel 诟病 Altera， 它是在 FPGA 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另外，它也诟病了被称为芝加车之眼的 Mobileye， 这是以色列的公司。他们在 FrontView 上面，它的影像处理的处理器占有 80% 的市占率，这些都是国际级大厂用诟病的方式加速它的发展。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在 5G 的时代，时间可能是你最大的成本跟风险。所以我只是在想，如果您有新产品出来，不要再用过去传统的行销方式做行销。我们公司有一个大客户，在跟我谈合作的过程当中，丢了一个想法给他的时候，他马上震撼，他跟我说，好，我不要跟你谈价钱了。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他，我说你是硬体公司，我是软体公司，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有的好点子都不是灵光一闪的好点子，我想了很久才想出这个 solution， 现在是我选客户，不是你选我。因为这个好点子我真的想了很久，这是一种行销的方法，你要不要买单随便你。我卖不了你，我可以卖给第二个人，我可以卖给第三个人，绝对有人买单，只要我方法是对的。他马上 double， 他给我的 budget 是 double。 我只是说，对一个软体的服务的提供者，你必须用创新的方法，不断改进的方法去说服你的客户，这才是重点。第二个，硬体厂商，你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不要老是挑金拣肥，用成本来计算你的价值，错了。我又不是卖冰的，我又不是卖牛肉面的，现在连卖牛肉面的人都可以卖出很好的价钱。有一天，我在南港的面粉街，台北的南港，大家知道台北有一条街，就那一带有很多面粉厂，那边有一家牛肉面，我不跟讲，不跟大家讲哪一家牛肉面，我只是我偶尔会去吃。它牛肉面的价格，一碗面大概是300到700不等，它比一般的贵。有一天我坐进去的时候，我碰到苗峰强苗先生，当然以他的财富来讲，吃再好的牛肉面也没有问题。好，但这个是 离他的办公室很近的地方，所以中午去他们吃饭，我们就碰到了，在那边聊天。哦，你会常来吃？我说会。好，为什么谈这个事情呢？他品质比一般好，那你就会去选择。有时候我还特别请同事开车开20分钟跑去他们吃牛肉面，你愿意做这事，因为它是软性的价值。其实我们来想象一下， NVIDIA 在自驾车的处理器市场上面，除了它的 GPU 炙手可热之外，我们看到目前登场的 Tesla、 Benz、 BMW、 Audi、 Toyota、 Volvo 都是跟 NVIDIA 合作。所以今年的台北电脑展，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勋 CEO 回到台湾做了很棒的报告。我也参加过，我记得是今年年初他们在台湾办的一个技术论坛，上千个人参加。为什么 NVIDIA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当然它的 GPU 的设计上面，它有专注上面的设计，在车子的应用上面它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GPU 的关键是在自驾车的演算上面集中于 GPU 的模式，它其他它认为它不应该处理的转到 CPU， 因此能找出最好的运作的效益，计算的效益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新竹有很多 IC 设计业的高手，他们应该都知道这样的趋势。我只是看报告，我看到的感觉是这样子。那 IBM 呢，它在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结合了德国的工业 4.0。 那我们跟 Rockwell 合办研讨会的时候，我就发现Rockwell 特别跟我强调 Smart Manufacturing， 因为发现德国跟美国他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在不断的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理解，可以去体验，这个是基本功夫。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台湾何去何从，它需要时间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电子时报的社长黄庆勇，下礼拜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97.5 科技行脚节目，再见。Thank you.
Thank you.